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，第七章，生命的律，第二部分。读经，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希伯来书8章10节，10章16节。我仍然觉得，我们需要对生命的律看得更清楚。耶利米31章33节上半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请你们注意在他们里面这词。在钦定英文译本里，或作在他们里面的各部分里。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明白在他们里面是什么意思。我做了基督徒多年，从来没有听到一篇信息或读到一点东西是论到里面的各部分。在已过这几年，主才引导我们注意这词。诗篇51篇6节也有这个词。在新约里，神应许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，并写在我们心上。在耶利米书里的律法是单数的，不是复数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乃是先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写在我们心上。这是本节经文的次序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使徒两次引用这节经文。第一次在8章10节上半，那里说，主又说，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。我们必须学习研读主话的路。最好的研读之路就是把相关的段落做个比较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出不同之处。借着这些不同之处，我们能认识更深入的东西。此处引用耶利米31章33节时，单数的律法 law 成了复数的律法 laws。 在此，律法不再只是单个的。另外还有一处改变，在他们里面，或作在他们里面的各部分里，成了在他们心思里。借此我们就认识里面的各部分是指魂的各部分，因为心思乃是魂的一部分。在圣经中，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魂的各部分是什么，但我们若读整本圣经，注意这事，就能发现有足够的证明，证实魂里至少有三部分。领先的部分是心思，还有情感和意志。我们比较希伯来8章10节和耶利米31章33节，就明白里面的各部分就是魂的各部分，而心思为其领先的部分。希伯来8章10节继续说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这里的律法是复数，指多数的律法。希伯来10章16节是耶利米31章的第二处引经。这一节说，主说，这是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 刺在他们心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思里。耶利米31章、希伯来8章和10章都有所不同。我不认为使徒弄错了，他做这个改变有他真实的用意。在耶利米书有单数的律法，而在希伯来书有复数的律法，这是第一个不同。然后在耶利米书有理念的各部分，而在希伯来书有心思，这是第二个不同。然后甚至在希伯来书的这两处引经也有所变更。在八章里，心思在前，然后是心；但在十章里，心在前，然后是心思。然而这三处，就是一节原出处和两节引经，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都先使用放或刺，然后使用写。亲近英文译本在希伯来书是用写 write， 但希腊文对照本是用铭刻 inscribe 一词。扩大版新约圣经在八章十节是用刻 engrave 一词。铭刻 inscribe 和刻 engrave 的意思都比写 write 更为深入。刻 engrave 是用切割或雕刻而写，铭刻 inscribe 不是用笔墨写，而是用刀切入。然而放或刺是一般的，将律法放在某个地方是一般的，但刻在某个地方就更有意义。我把一篇作品放在你身上很容易，但要刻在你身上，也许需要一整年。不仅如此，你必须与这个铭刻合作。有时因为你觉得痛了，也许就停下来不肯合作，我就什么也不能做。作品在这里，但是我无法铭刻在你身上。按词典说，放或赐的意思是赐给或交付，将他的律法分赐到我们心思里，乃是将他的律法在我们的心思里赐给我们。然而在这个赐给之后需要雕刻，铭刻或雕刻比赐给深入得多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段落先说到赐，然后才说到铭刻。神在他神圣三一里的经纶，是要将他自己作为生命做到我们里面。神的经纶，神永远的定制，以及神的心意，乃是要将他自己借着作为我们的生命做到我们里面。这是基本的话，是根基，我们不该忘记。神借着做我们的生命，才能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他若不能做我们的生命，就无法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并与我们调和的唯一可能，乃是在我们里面做生命。甚至物质的事物也是如此。一样东西要做到我们里面，唯一的路就是我们接受这样东西做我们的生命供应。 一只大牛怎能坐到我们里面？唯一的路乃是把这只牛做成我们的生命供应。牛必须借着一种死与复活，被我们接受、吃、吞咽并消化，这样牛就成为我们。借着成为我们的生命，牛就将自己与我们调和，并成为我们。我们要认识圣经，就必须认识神经纶的中心思想。我们若不领会这个中心思想，就绝不能明白圣经。我们不会明白这本书是在说什么。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这一件事，就是神一直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什么是生命？生命一点不差，就是在三个身位里的神自己。我们必须一直记得神格的三个身位，父、子、灵的经纶。我不是叫你学习三一的道理和神学，反而是要你忘记仅仅的道理和神学。我乃是说到神格三个身位的经纶。父是源头，子是流道，灵是永流。这位三一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也就是说，父在子里，子是纳灵，纳灵同着子与父进到我们里面做生命。绝不要以为圣灵是神以外的另一位，那是错误的。你若有纳灵，就有子；你若有子，就有父。我很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向主的儿女说到这件事。三一神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若在悟性上领会并理解这事，整本圣经向我们就会是新的，并向我们荣耀的开启。我们会在属天的情形里领会圣经，我们会明白圣经是在说什么。我们有着奇妙的生命，这生命一点不差，就是在那灵里的三一神住在我们的灵里。生命的交通，生命的感觉和生命的律。关于这生命，我们必须认识三件主要的事。第一是生命的交通，第二是生命的感觉，第三是生命的律。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神圣生命这特别的三方面？因为这三方面符合我们灵的三个功用。灵是我们与神交通的器官，这是灵的第一个功用。灵还有更深的功用，就是直觉，也就是在我们灵里直接的感觉，使我们感觉属神的事。第三，我们的灵里有良心。生命的交通与我们灵里的交通有关，生命的感觉、生命的知觉、内里的感觉与直觉有关，生命的律与我们的良心有关。我们要认识内里的生命，要认识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就必须认识这一切。这是属灵的医学，我们乃是学习做属灵的医生。 我们若不懂得吃的科学，就不认识我们物质的身体。同样的，我们若不详细认识前述这些事，我们就不认识经历内里生命的路，我们就没有内里生命属灵的科学。生命的交通出自生命，当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时，就有生命的涌流流通，也就是交通。借着这生命交通的涌流，我们就一直有内里的感受、内里的感觉、内里的知觉，就是生命的感觉。然后这感觉帮助我们领悟生命的律，一直在我们里面规律我们。若是交通中断，里面的流通停顿并受阻，生命的感觉就会消失，内里之律的规律似乎也不再做工。在这样的情形里，我们会变得迟钝，落在黑暗里。我们的感觉既然丧尽，就成为不受规律的人，这是危险的。许多基督徒就像这样。然而，今天我们已经受了教导，三一神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灵里做生命。有了这生命，就有不断的涌流和流通，就是生命的交通，并且借着这生命的涌流，一直有生命充足的感觉，生命丰富的知觉和丰富的内里感觉。然后借着内里的感觉，生命的律就整天在凡事上规律我们。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知识，那是根据经历说的，你个人的经历也证实这事。我再说，生命的交通若受到拦阻、停顿、中断，内里的感觉就消失，规律就不再做工。这样，我们就在生命之外。我们也许仍然很好，很有道德，但我们只是持守道德的律法，并没有生命内里的规律。我们基督徒不该仅仅受外面道德法规的规律，我们乃是受内里的律，就是生命之律、内里的律所规律的一般人。这是世人和基督徒之间很大的不同。属世有道德之人，只是按外面的规律行事，但我们基督徒是按里面的规律行事为人。为什么有一些事我不做？不是因为外面的规定，乃是因为内里的规律。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在规律，所以有些事我不能做，有些话我不能说，有些地方我不能去。别人能去，因为他们没有内里的规律，但我有，所以我不能去。严格说来，基督徒乃是从里面生活、行动、行事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必须出于生命，乃是内里的生命所做出来的，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。律乃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生活并做工。原则上，律乃是神自己或神的所事，对神子民所事的规律。我们这些神的子民 必须受神的所示规律。我们生活行动必须按他的所示并符合他的所示。神若是一位怨恨凶杀的神，我们就必须天天过怨恨凶杀之人所过的生活。我们这样行动并行为才与神相符合。但是我们晓得，我们的神不是怨恨的神，乃是爱的神。所以我们必须按他的爱来生活，受他的所示规律。得着神做我们的律，做我们的规律，有两条路。一条路是画一幅神的图画，将神的所示描述下来，摆在我们面前。这样我们就能阅读这描述，而看见神是怎样的神。这是十诫的路。十诫是神的描述图画，这条外面的路不太行得通。即使按着一个小小之人外表的描述而受其规律，也不容易。我们必须按他的走路而走路，按他的站立而站立，按他的口音来发音，这并不容易。另一条路是神自己这活的律，而不是成文的律法，不是图画，乃是真实的人进到我们里面。若是一个活的人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里面的路，就不需要外面的描述。这是旧的字句律法与新的生命之律不同之处。旧律法是神的图画、照片、描述，在外面呈现给我们，我们该照着生活、为人并行事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新的律法就是生命之律，乃是神自己作为律进到我们里面。他乃是作为一个人进到我们里面，所以不需要只拥有他的图画。这人亲自在我们里面做活的律，生活并做工在我们里面。神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。我们里面的神是独一的律法，所以耶利米31章33节论到律法时，乃是用单数。我要将我的律法 law 放在他们里面。我们能从经历来说明这事。在我们得救前，我们是以某种方式领会并思考事物。但从我们得救的头一天起，我们的悟性、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考虑事情的路就有了改变。我们的情感和意志也有改变。我们也许说这是由于神的救恩，但不止于此。我们必须领悟，这乃是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放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，就是放在我们魂的各部分里。三部分的人是以人的灵为中心，魂围绕着灵，身体为外围。我们得救时，神进到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生命，借此就影响我们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。我们可以称这个影响是从神在我们灵里做生命而来，但神称之为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。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思、 意志和情感里。然而，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乃是一般的，并不深入。律法放到我们里面之后，神就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我们里面雕刻、书写，做更深的事。我们得救以后，若与神合作，随从来自生命交通而有的生命感觉，神雕刻的手就天天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将他自己刻在我们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里。我们越与他交通，越按着交通中内里的感觉、生活、行动、行事为人，神就越得着机会来雕刻并书写。放在我们里面的律，就不仅是写在我们身上的律法，并且也刻在我们里面。这是真正变化的工作。当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思里，我们的心思就得着变化。神的律法越在我们的心思里扩增，我们的心思就越更新而变化。十年前，我们的心思也许是糟糕、粗野、丑陋、属地、罪恶，甚至属撒旦的。但今天，我们的心思已经因内里的规律而改进并炼净，并且我们若在一些年日里更充分地与神合作，我们的心思甚至能成为美好的。我们的情感和意志也是一样。我们常说生命长大，我们或许也说一位弟兄有长进。事实上，生命的长大和长进，乃是律法刻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。很多真实基督徒的思想仍是粗野的，他们的心思从未被炼净并更新，因为他们的心思从未受神的雕刻所规律。同样的，许多姊妹很可爱，但是他们的情感拙劣、怪异且丑陋。我尽职35年以上，的确晓得在召会中姊妹们身上的难处。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情感，因着他们麻烦的情感，我不大喜欢接触太多的姊妹。姊妹们的情感若能受对付，召会就要属灵，并且真实的在诸天之上。若是姊妹们甚至弟兄们愿意与神合作，让他在他们的情感上雕刻，让他将内里律法的规律更深地放在他们的情感里，他们的情感就要得着更新。召会的建造很受弟兄姊妹们的情感拦阻，建造不能成功地进行，只因为亲爱的圣徒们的情感尚未受神对付，被神更新。神需要完全彻底的合作，使他能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情感里。什么是生命的长大？乃是神的手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雕刻。我们的意志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天然的意志是粗野、顽梗、倔强、刚硬的，然而另有一些人的意志又是极其软弱，似乎根本就没有意志。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们就是这样。你若说地是天， 他们就说，是，地是天。你若说，地是地，他们会说，是，地是地。你说什么都对，因为他们没有方向、目标或意志。在今天基督教所谓的教会中，人们喜欢这种人。他们说，看看他多么好，不论你说什么，他都赞同你。然而，这种软弱意志的人无法在召会中配搭。我们能用坚实的石头盖造建筑物，但我们无法用泥巴建造。另一面，召会里有许多人，你若说这是地，他们就说，不，这是天。你若说这是天，他们马上说，这是地。这是顽梗的意志。许多这样的弟兄无法与别人相处。凡是由他们起头的事，他们都觉得是对的。但如果由别人起头，即使事情相同，他们却说不。这样的弟兄若开车，他也许说，我们走比华利街。但若是别人开车走比华利街，他就说，不，走第三街。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意志是多么堕落。这就是召会很难建造起来的原因。我已经学得这件事，但是我还在学习中。我在早年时，甚至30年前，给弟兄姊妹造成难处，因为那时我还未学得秘诀。今天若有人说，走比华利街，我就走比华利街。他们若说，走第三街，我就走第三街。问题是，我们得救多年后，没有与神合作，让他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志里。我们若与他合作，让他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意志里，我们的意志就会得着更新，我们的意志就会真实的得着变化。这样，我们的意志就适合且充分的为着召会的建造。弟兄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若因神的雕刻而得着更新，我们就会看见他们里面真实的长大。一个律 Law 成为我们里面各部分里的许多律 Laws。 我喜欢神的雕刻这词，神将他自己作为律刻在我们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。如此，这律就不仅放在我们里面，也刻在我们里面。这律是借着雕刻而写的。在此，一个律成了许多律。一个律在心思里，一个律在情感里，一个律在意志里，一个律成了许多律，就如创世纪2章10节的一条河分为四道，流向四方。我们灵里的一个律成了我们里面许多部分里的许多律。今天基督教和其教训太低浅了，许多基督徒在道理的字句上深入，但他们不太认识内里的生命。许多人寻求胜过罪，并胜过使他们苦恼的罪。然而，我们若学习与神合作的功课， 让它刻在我们心思、意志和情感里，我们就不需要寻求胜过罪，我们里面会有更深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会看见变化，就是内里的改变。甚至一位弟兄也许只得救两年，不但外面的行为和举止，就连他思考、对事物的爱憎和做决定的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变。这位弟兄有长大和真实的长进，我们能看见他里面基督的度量。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是在于神在我们心思、意志和情感里的雕刻有多少，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有多少。首先，他将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他开始不断的雕刻。这雕刻乃是规律，而这规律乃是内里律法的做工。规律是在于内里的感觉，而内里的感觉来自生命的交通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内里律法的雕刻，就是变化成神的形象。也许有人说，赞美主，我得救了，现在我不做罪恶的事。有些弟兄早晨很早起来祷告，这很好，但我不喜欢这样做，我只是主日来参加召会聚会。这是粗野、漫不经心、外表的基督徒，不凭内里的感觉行事为人，也不受内里之律规律的人。我们若真是与神合作的人，我们没有别的路，唯有爱他。我们若认真的爱主，我们会认识里面的流通。我们爱他，必须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念、目标和目的。我们爱他，乃是单单因着他的琐事。我们该说，主，我爱你，我不带着动机，我就是爱你。我们若这样做，我们里面的涌流就会有活力，满有大能。这涌流就是生命的交通，而这交通乃是运行的。这交通运行多少，在于我们多爱它。我们越爱它，这运行就越做工。这涌流，这内里的交通，带给我们感觉和知觉。我们越有生命的交通，就越有生命的感觉，且感觉会更深刻。然后，这内里的感觉就帮助内里的律来规律。这意思是，神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思、意志和情感里，以致更新、浸透、渗透、占有我们里面所有的各部分，就是把我们变化成他的形象。神越在我们身上雕刻，就越将我们变化成他的形象，我们就越像他，有他的样式。神雕刻在我们里面的，乃是他自己的形象。起初，我们只有神外面的图画，但现今，我们里面有神雕刻的内里形象。这就是变化的工作。生命之律的规律，发生在膏油涂抹的引导之前。旧约被称为律法和申言者， 律法和申言者是旧约的两个元素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律法是不能改变的固定原则。孝敬父母是律法，固定原则，没有人能加以改变。爱我们的邻舍也是固定原则。我们是否应当爱邻舍，是否应当孝敬父母，并不需要寻求引导，因为在律法里原则都已经定了。律法也说，我们不应该制造神像并敬拜这像，所以关于敬拜神像也不需要寻求引导，人人都必须接受这原则，并受这原则规律。然而，申言者就不同了。申言者有引导。我们无法在律法的规定里找到是否该去访问异地。律法没有规定一个人是否该留在拿撒勒，或该去伯利恒。为着这些事，我们需要引导。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因着没有申言者帮助，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，说逃往埃及。原则上那是申言者的指示，这乃是引导，不是规定。我们也许可以再用买东西来说明这事。我们是去这一家百货公司，或去另一家百货公司，这是引导的事。然而，一旦我到了百货公司，在所买的东西上就需要规律。作为基督徒，有些东西我不应该买，也不能买，因为那违背内里的律，内里的规律。比如说，我不能到书店里买一本全是关于电影的书，这违反神的性情和内里的规律。这是规律的事，不是引导的事。作为行在神面前并凭着基督而活的基督徒，我们能口出污秽邪恶的话吗？不能，因为那违背神的性情和内里的规律。然而，当我们接触人并为主说话时，我们要说什么，就不是规律的事，乃是引导的事。在旧约里，有律法和申言者，但在新约里，生命的律顶替了字句的律法，内里的膏油涂抹顶替了申言者的指示。内里的膏油涂抹不是一个律法，乃是引导。今天我们不需要摩西的律法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律。我们也不需要申言者的指示，因为我们有内里的膏油涂抹。当我们有生命的律和膏油涂抹，我们就有规律和引导。规律的范围是狭窄的，而引导的范围非常宽广。我们可以将规律比作华盛顿首府，引导比作整个美国。华盛顿首府若有次有序，全美国就会井然有序。但华盛顿首府若翻覆混乱，50个州的情况就会很糟。同样的，我们若不清楚内里的规律，我们对内里的引导就绝不会清楚。许多基督徒不认识主的引导，只因他们没有顾到规律。律法先来到，然后才是申言者，甚至 旧约的第一部分也是律法，后面的部分才是申言者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顾到内里的规律，然后我们必须学习顾到膏油涂抹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膏油涂抹即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人教导我们。同样的，希伯来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生命的律既在我们里面规律，我们就不用教导我们的弟兄要认识主。十节也告诉我们，神是借着这内里的规律做我们的神，我们也是照着内里的规律做神的子民。我们和神的关系只能借这内里的规律得着维持。每当我们忽略内里的规律，神和我们做他儿女的关系就混乱了。所以我们众人都必须学习如何顾到这内里的规律，然后借着这内里的规律，我们就得着帮助，认识内里的膏油涂抹。当我们在规律之下，我们就在凡事上有引导。